汉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柳莹夜话，我是珊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卫斯理回忆录这一本巨著当中的第五集哈，哎，终于可以跟大家见面了。那么很高兴邀请到的就是交通大学科幻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这本书的作者叶礼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叶老师你好。
哦，珊珊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是哇，不知不觉我们的回忆录已经进行到了第五集了耶。
对，真的是第五集，而且是刚好是一半了。
所以呢，在这本签合当中，老师呢要呈现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卫斯理的回忆呢？好，今天就请老师来跟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咯。诶，这本书到了第五集，前面老师这个一到四集讲了很多卫斯理他的身世啊，他的跟他妻子啊，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经历之后呢，那来到这一集其实主要讲的是他的这个女儿的故事。
对，因为在倪匡写卫斯理整整40年的过程中，卫斯理这个女儿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嗯，
那她这个女儿在刚刚出现的时候，比如说是在这个1960年代末期，倪匡稍微提到过她一下。后来呢，就整整20年的时间，她就不见踪影。很多的读者就当时就追问倪匡说：“卫斯理的女儿是不是该长大了，亭亭玉立了，该有些故事了？”卫斯理就是硬是不回答这个问题。后来到了1980年代，才重新让这个女儿复出。那个时候已经20几岁了。
嗯，
哎，所以就整个这40年的过程中，卫斯理的女儿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也就是因为她太特殊了，所以我才想到在卫斯理回忆录里边，至少要有整整的一册来专门的交代红菱的故事，也就是卫斯理的女儿，她的名字叫红菱，但是她既然姓卫，全名叫卫红菱。
可是这个我就很好奇，所以当初倪匡先生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他为什么会让这个女儿消失了这么久的时间？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因为我之前跟倪匡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能够狠下心来让他的女儿，不是他的女儿，卫斯理的女儿消失了20年。那我们通常说写小说有伏笔，那这个既然是系列小说的话，
对对对，
伏笔或许可以拉长一点，但是全世界大概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人一个伏笔可以伏20年。
没错，而且中间还没有任何的交代。
真的是没有任何交代，
对对，
哎，那这个也实在太科幻了一点。那倪匡告诉我的那个官方说法是，真的是因为有太多的情节值得描述了，所以呢，这个女儿就不知不觉之间就会给她忽略了。那忽略的越久呢，越提不起勇气来让她付出，因为你要她付出的话，你必须要
有个好的理由。
没错，没错，哎，让读者觉得说她真的是一个伏笔。可是到了20年之后，1980年代，倪匡说不行了，不行了，非要让她出来不可了，所以就。其实倪匡在当年他自己的小说里面也提到他真的是苦思了好几个昼夜，甚至彻夜难眠，来想说怎么样把他这个女儿让他复出。后来呢，当然倪匡想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让我们这些倪匡迷或者说卫斯理迷惊讶不已，惊叹不已，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倪匡自己也说，卫斯理的女儿复出的这几本书也是他写作过程中相当相当得意的整整一个系列。后来呢，我们这些倪匡迷就把他这个系列叫做苗疆系列。后来倪匡也自己也使用了这个名字叫做苗疆系列。苗疆就是云贵高原的那个苗疆。那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反正倪匡早就写过了，我当然可以讲出来，就是他女儿失踪这20年之间，其实都是流落到了苗疆这个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
是，哎，所以在这个原本倪匡先生写的卫斯理的这个科幻小说当中，红菱只有就是这个小时候出现过，然后就是20几年之后再出来，这当中通通没有任何有关红菱的任何的消息。
真的是没有，书里边完全没有。那事实上倪匡说还好他当初在1960年代稍微提了一下他跟他的妻子白素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否则的话他就大概一辈子没有办法让卫斯理的女儿复出了，因为毫无交代就代表毫无伏笔，就变成了石头缝里边冒出来的。哎，那好在倪匡从来没有忘记他在1960年代在一个很短
生一个小孩
对对对，很短很短的一篇卫斯理的短篇小说或者说中篇小说叫做合成里边提到过这一段，所以他就振振有词的说：“这是我的伏笔，一埋埋了20年的伏笔。”
可是这样子就问题就来了。所以叶老师，那你写这一本《卫斯理回忆录》第五集，写签合这一集的时候，那所以这里头所有关于红菱的 出生或他流落云贵高原哈、啊，这个地方所有的故事内容就是靠您的想象力发挥出来的吗？
嗯，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本书我是故意把卫斯理系列里边，就是倪匡原著的卫斯理系列里边比较零零星星写到卫斯理女儿红菱的故事，把它整理好之后摆在一本书里边。
嗯，
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叫谦和，其实有双关语的意思，那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有点在玩拼图游戏。
嗯，
拼图游戏如果说是还剩几块空格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把它给放进去，那个动作就叫做谦和。
嗯，
那我的做法就是说要把倪匡当年一拉拉了二十几年的零零星星的这一些对红菱的叙述整个把它集中起来重新整理在这本书里边。那不过呢我还是谨遵倪匡当年的教诲，就是告诉我他之前曾经写过的情节我就尽量一笔带过就可以了，免得就是说大家觉得换汤不换药，所以我必须要自己再想一些新的故事把红菱的故事给串起来。
哦，是。那在这个谦和这本书当中呢，应该是说其实叶老师在每一集的这个卫斯理回忆录当中齁，都会大概有一些比较专门的这个科学方面的一些论述齁。像上一本是讲到很多那个巫术啊齁这个方面的研究。那在这一本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是关于生殖方面的科学知识。所以叶老师您什么时候又研究起这个生殖科学了呀？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比如说在第三本书里边，不是第四本书，刚刚珊珊讲到的，虽然是谈的主题是巫术，但是呢，我是尽量用物理学的观点来解释。那最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学物理的本行，那虽然解释的算是很合理，我也很开心，但是总是觉得成就感还不太够。因为我自己本行是学物理，然后呢，我用物理知识来解释巫术，解释得很通，大家也觉得很有说服力。但是我总觉得挑战性不够，成就感有限，因为我总是希望说，我最近十多年来在推广科普，就是科学普及，绝对不能够定于一尊，光是推广物理或者光是推广化学。那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在科普的推广方面，我最欠缺的一个背景知识就是生命科学的背景知识，广义的生命科学包括了医学在内。所以呢，我最近几年其实在偷偷的、悄悄的、默默的在恶补这方面的知识。那我到了这个写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五册《谦和》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小有一些心得了，那或许可以把这些知识集中起来写到这本书里边。所以呢，这本书打定主意是用一些医学的知识或者说生命科学的知识来贯穿红菱的故事。
诶，这个感觉好像很巧合哈、哦，
天作之合。
对啊，诶，因为红菱她本身的那个出身也是很奇特啦。
嗯，
好、哦，那老师等于是刚好在这个部分呢，又用了一些科学方面的知识啊来解释红菱她的出身啊、所以前面其实有很大的一段都讲到在这个生殖科学方面的研究。诶，我们甚至看到老师这个，我就因为我没有去查哈，不晓得，就是您提到里头有一位张博士，
嗯，
哦，他提到的什么精子包覆的理论，
嗯，
啊、哦，这是真有这位博士，真有其人吗？
我可以100%保证说真有其人，而且很多的读者看了之后忍不住上网去查，发现说果然有这号人物。那而且呢，他们也非常认同卫斯理的说法，那就是在整个的西方医学史里边，这位张博士，弓长张的张博士，真的是一个被埋没的人物。他在整个的这个试管婴儿的这个发展史上面占了其实最重要的地位。那可是呢，或许就是因为他是华人的关系，所以呢，整个在这个生殖医学史上面，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名气。其实呢，真正了解这段那个医学发展史的人都知道，人类能够发展出这个试管婴儿最功不可没的就是这位张博士。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上网去查一查，凡是比较提到深入的试管婴儿的那个文章里面，都会提到他。他真的是一个100%算是本土的一个中国科学家，然后呢，在大陆受完了大学教育之后才出国到了英国跟美国去的。
这就是我觉得看这个叶老师的书哦，很令人着迷的地方，就是哦，科幻小说嘛，那科学的部分我们知道是真的，那幻的部分我们知道是假的，可是在老师的书里头 常常分不清楚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这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些广播节目的原因，因为写小说倪匡特别告诉我说以娱乐性为主，所以我绝对不会在小说里面加一些什么注解，这部分是真的这部分假的，那就太没意思了。可是呢，我身为这个也是推广科普的一员，我非常愿意在幕后再透露一些这些秘辛，就是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还有怎么样搜集这些资料。
哦，对啊，我就觉得说老师的我想里头写的这些理论哈，应该不是凭空捏造的，
几乎都有所本的，
都是有所本的哈。可是就觉得说，哎，看起来就似假还真哈。
有一些稍微夸大了，但是因为无论如何，我在强调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有一分证据，只能说一分话。但是无论如何，科幻比科学要稍微松一点，所以我可以基本上可以秉持到有一分证据说两分话的程度。
是，这就是看老师的书这个很过瘾的地方哈。那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增长一些科学方面的知识，那其实呢也可以享受到这个读小说的乐趣哦。那在这个千和这本书当中，前半部大概谈到很多就是在这个生殖科学方面的一些发展，好，还有解释了这个红菱他的出身，因为好，我记得我曾经好像看过是就是倪匡先生写的，就是那个红菱他应该本来是有一个双胞胎，这个好像是在他原本的书里头就有提到过的。
那就是你上我的当了。
真的吗？
这个倪匡小说里面没有提到。
真的哦。
哎，因为我当初跟倪匡的约定就是说，倪匡的基本的设定我绝对不会推翻，但是呢倪匡的那个设定的那一些细缝，或者说是那些有空缺的地方，我可以尽量的填补。那这个红菱到底有没有双胞胎这件事情，就其实是一个倪匡没有说明的东西，所以我可以把它填补起来。
这样子，那你果然骗到我了。好，这个前面书的前半部分讲的是大概生殖方面，其实在后半部呢讲到了很多在那个灵异方面的部分哈。那老师最后还在这本书的后面还有放了一个就是放我出来
的
波形图，老师，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当年呢倪匡写卫斯理系列整整40年的时间，在前面十几年的时候他完全不碰灵异的主题，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社会的气氛也比较封闭，那倪匡不希望被别人批评为是怪力乱神。可是后来倪匡当然自己也越来越见多识广，然后胆子也越来越大，艺高人胆大之后就敢于把灵异的主题也纳入这个科幻的范畴。但是呢无论是灵异也好，太空人也好，绝对都可以拿来当做科幻的主题，因为他们都是一个未知数，你只要用一些科学的精神来对待这个主题，就不会被别人批评为怪力乱神。那倪匡呢在这个40年的过程中第一次写到灵异现象是在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木炭。倪匡的书名其实都是很平庸的。木炭这本书里面是第一次出现了灵魂。那我刚刚说过重要的是它有没有科学精神，我们才能判断这本书算不算科幻小说。木炭这本书谈的虽然是灵魂，是一个灵异现象，但是真的是倪匡秉持了科学精神来写这本书，那就是人能不能有办法透过科学仪器和灵魂沟通。结果呢他的答案是灵魂竟然能够发出一种高频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超音波，人的耳朵听不见的，可是呢仪器可以记录下来的。那这个其实就是很有科学精神，就是真的是用一种实事求是的那种实证精神。必须要在仪器上面留下证据，我才承认说还真有灵魂的这个蛛丝马迹，绝对不会说是利用凭空的这种感应，那就太违心了嘛。好，那所以倪匡当年在这个报纸上连载这个木炭这本书的时候，就曾经跟读者开了一个大玩笑，说什么呢，说我们已经记录到这个灵魂所发出来的声音的这个声波图，他说了一句话，后来经过我们的解读竟然是放我出来，原来那个灵魂被困在木炭里边很希望出来，所以说放我出来。那我本来呢是希望把这个波形图连同这个我的文稿一起交给报社出版，可是呢考虑到说报社如果在这个排版的时候，这个图因为那个时候又不用电脑排版，都是签字，不太好排，所以呢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那很多读者就被他这个吊胃口，好像感觉到卫斯理真的掌握了这个波形图，所以呢竟然卫斯理开始写回忆录。那经过了20-30年的历史，总是要把这个波形图给公诸于世吧。
可是那时候会不会有人怀疑根本就是倪匡先生就是胡诌的？
我想应该也有吧。就是最主要看你用多么理性的态度还是多么感性的态度来阅读倪匡的小说。那我自己虽然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理性人物，但是只有一个 情况之下例外，就是我在读倪匡的时候例外。我在读倪匡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感性的，所以我每次都跟别人开玩笑说，在我的感性世界里边，卫斯理是一个真实人物。
所以才要帮他写回忆录啊，
对
不对？
但是写回忆录的时候又要必须要有一些感性的成分，那就是当初卫斯理故意吊读者胃口，没有把这个声波图公布，所以在这个卫斯理回忆录里边一定要公布出来。
对，
所以呢，我就想到可不可以用这个附录的方式，就是把那个电脑画出来的这个放我出来的这个图，把它贴上去，出版社欣然同意。
哎，可是那这个图是老师你自己画的吗？还是
不是我画
的？真
的
可以
是用电脑产生的？
真的是放我出来这四个字吗？
放我出来这四个字，如果用示波器来看的话，就是那个样子。那我再讲一个后面的幕后的这个八卦或者是秘辛。这本书在排版的过程中，我跟倪匡通了一封信，我说我会寄一个纸本的信件给你，里边没有字，只有一张图，你看看是什么东西，我想你猜得出来。
嗯，
结果倪匡看到这个波形图之后立刻回 email 给我说放我出来对不对。
所以倪匡先生当初他就已经心里有那个图吗？
我可以百分之百保证倪匡当初是根据示波器上的图形所写的小说，因为他在小说《木炭》这本小说里边，他真的是用文字描述了放我出来四个字的波形是哪种波形，那跟我用电脑所产生来的互相对应，丝毫不差。
所以当初倪匡先生是真的有看到，只是那时候可能印刷的关系，他故意吊大家胃口，
没错没错，
所以没有放了那个图。
对，所以倪匡的这个科学的这个设定其实都是有所本的。
哦，是是，我这个真的就是啊，看这个科幻小说很有意思的地方，
真真假假。
对对对，然后有科学的东西放在一面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真有这么一回事，哎，好像真的有那个灵魂啊，好鬼怪啊。所以因为后面啊谈到很大的一个部分是谈到这个阴间嘛，
对。
那这个部分好像也是倪匡先生的那个原本的小说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吗？
没错，我刚刚说过那个卫斯理把他的女儿红菱找出来，后来写成一个系列叫做苗疆系列。可是呢，差不多在苗疆系列的同时，倪匡还在写另外一个系列，后来我们把它通称为阴间系列。那我想说既然这个两个系列其实有点算是等量齐观，所以我必须要摆在同一本书里边来探讨来整理，所以后来就决定用红菱这个角色把这两大系列，就是苗疆系列跟阴间系列给它串起来。不过呢，这里边就有一个小小的冲突，那就是红菱的这个出身的背景是全部都是用生命科学非常扎实的科学来解释的，可是呢那个阴间系列的话又相当的灵异。所以我就想了很多办法，看能不能够把这两种东西很不搭调的东西也摆在一起，也类似一种谦和的手法
啊。呵呵，是哇，老师你这样花了不少脑筋吧，因为这当中你看包括其实整个回忆录写下来，您不但要结合科学的东西，要结合到原本的小说里头的情节跟人物，包括那个时间点，还要再结合世界的上面所发生的事情。哇，可是怎么会这么的巧，就我们看起来觉得说哇，怎么可以解释的这么刚好，那这当中你应该花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心血哦。
花心血倒是真的，但是我乐在其中，因为我从小就是倪匡迷，凡是跟倪匡的小说相关的东西我都很有兴趣研究，更何况是为了要写卫斯理回忆录。不过呢，真的有些时候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很多东西真的是很巧。我有些时候要找资料，真的发现真是无巧不成书。比如说当初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开头就是一直进不去，就是很难把这个红菱跟这个试管婴儿这两件事情扯在一起，因为试管婴儿实在是太西方了，可是呢倪匡的小说就是非常有这个中国风味。结果呢无巧不巧就是在研究试管婴儿的过程中发现了张博士，哎，那就是一个很巧妙的连接，
很好一个点。对
对，那像比如说我试图贯穿这个苗疆系列跟阴疆系列，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巧合。那或许应该这样说了，大家如果觉得这本书里边巧合非常非常多的话，那是因为所有不巧的东西更多，但是呢都被我舍弃了，去无存金的结果。
所以你把巧合的部分都呈现给我们看，这样。
对，然后呢不巧的部分或者说是比较没有趣的这部分的话都被我放到垃圾桶去了。
那 另外我还要请教老师，就是在这个卫斯理回忆录第五册啊，《谦和》这本书当中，这个后面还有一段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讲到那个血液奇航啊，啊，就是那个红菱的脑部发生了一些这个
病变，
然后呢就要去切片，
对，采样切片，
采样切片。那你怎么会想到用这种血液奇航的方式去？其实这个技术现在是已经可以做得到了吗？
严格说来还不能完全做得到，因为无论如何，科幻小说必须要超前实际的科学一两步。那可是呢，从科幻小说的角度来说，这种在血液里边派一艘微型潜水艇，其实已经是很老很老的点子了。也就是因为它这个点子算是比较古老的点子，所以呢在整本书里边我的琢磨不多，只有几页的篇幅而已。我是试图把它跟现在的所谓的纳米科技结合，因为以前的科幻小说或者说科幻电影里边讲说，这个潜水艇到人体里面航行一定是要把这个潜水艇
缩小，
把人缩小。
对，
但是呢现在的科技已经不需要这样做了，我们可以做一艘这个没有人的无人的具体而为的潜水艇，直接钻到人的身体里边去。这个呢是真的是有这个可行性，而且很可能在未来的20年内可以出现。那既然未来20年可以出现的话，那么写科幻小说一定要抢先写一步，不能等到人家快出现了才写的话，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而且等到如果出现的话，还可以说，看我们早在这个10年前哈，我们的小说当中其实就已经把这个概念跟大家分享了。
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查一个关键字，叫做纳米医学，因为我们通常讲从什么纳米科技里边会讲到纳米材料了，或者纳米电子学了，可是现在真有一门学问叫做纳米医学，大家可以查查看。
是好，这是呢今天跟大家介绍卫斯理回忆录哈，这个巨著当中的第五册哈，谦和。那当中的人物呢，讲的是卫斯理他的女儿哈，红菱，他的出生哈，还有他的失踪，一直到这个找回来，还有他的身上的一些奇遇哦。那接下来呢，就要问一下老师。接下来下一本第六册你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
第六册的那个名字其实早就公布了，叫做天算，就是人算不如天算，那个天算。那其实那个主题也很明确，当初早就设定好的，因为在整个卫斯理的系列里边还有一个人物，他的重要性不下于卫斯理的女儿红菱，而且他的这个篇幅搞不好比红菱更大。他是卫斯理的一个忘年之交，感觉起来有点像是卫斯理的徒弟，但是卫斯理从来不承认他是徒弟，只是说他是忘年之交，他叫做温宝玉。那所有的这个倪匡迷、卫斯理迷对这个温宝玉都耳熟能详，尤其是比较年轻一代的卫斯理迷，可能迷这个温宝玉的程度还更甚于卫斯理和白素，所以我想说温宝玉那么重要的话，也至少要用一册的篇幅来写温宝玉。可是呢我又很不喜欢自我重复，所以呢下一册又用非常非常不同的手法来写。我打定主意前面五册里边的科学实在太多了，我已经有点点生厌了，所以呢第六册的科学少之又少。第六册里边的话，文学啦、戏曲啦这方面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
就感性的成分增加了。
对。
是。好，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卫斯理回忆录的作者叶礼华老师呢，跟我们分享了他在这个第五册谦和这本书当中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那当然希望大家在欣赏这个科幻小说，就像我们前面刚提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科学的知识用这样很轻松的方式，其实你就可以了解，那也希望可以开启大家更多的想象空间。那至于第六册的话呢，就请大家拭目以待，也请叶礼华老师继续加油哈。
一定的。
是，好，谢谢叶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